事情了。那么我们把这个东坡的生平已经简单的看过了，那么关于我们在讲到他生平的时候屡次的谈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他这屡次的贬官，那么都是当时一些个记恨他的人就摘录他一些诗文里边的话，说他的诗文里边有诽谤的朝廷的这样的语言，有这个讥评时政的，有这样的言辞，都是这样说。那么究竟这个仔细的情形是如何呢？那么东坡的诗文里边有哪些个地方是诽谤朝廷有讥评时政的地方？那么关于这些个记载，在这个宋朝这个有一个人叫做魏泰，他所编的这个《东轩笔录》的这一本书，还有这个宋朝葛立方的《韵语杨秋》，还有宋朝叶梦德的这个《石林诗话》，那么还有后来这个明朝人所编辑的一本这个《东坡诗话》，里边都关于他这些个事情有简单的记载的。那么还有在南宋的时候，南宋孝宗的时候，这个乾道年间，那么曾经编出来有一本这个《东坡文集释略》，那么在这《东坡文集释略》里边也有简单的记载。那么相传呢，那么当时是如此的情形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东坡这屡次被贬官，实在确实真正的原因，那么就因为是他一方面因为他才名，那么非常的这个高出于当世了，那么所以容易遭到别人的忌恨，还有就是说在政治上的这个政见不合，那么因此很多人就忌恨他。那么至于说到他说过什么样的话呢，那么比如说啊，那么当这个东坡这个就是说当他被贬到黄州以前了，那么有人说他的诗里边有讥评时政的地方，有诽谤朝廷的地方，那么究竟是哪些诗，是哪些话呢？那么当时有人就举出来说，是东坡曾经有几首这个用快是这个松快一种树木，用快的诗，用这个松快这种树木的诗，那么这诗里边就有这样的两句话，说根到九泉无取处，世间唯有治龙之。他说像快木的这种树木长得这样的高大而且直立的样子，他说我想这个快木的树根，那么纵使它伸到九泉之下也不会有弯曲的地方的，因为看到它这种挺拔直立的样子，说根到九泉无取处，但是它的根没有弯曲，谁看到它的根没有弯曲了？它的根在九泉之下，所以它底下就说世间唯有治龙之。他在世界上了解这个快木的根是不弯曲的，那么只有制服在地下的龙，这个制就是我们俗话说惊蛰的那个蛰字，本来应该是个入声字念制了，他只有在这个地下制服的龙才能够知道。所以当时就有人对这个神宗皇帝说现在皇帝陛下你呢是飞龙在天，而苏轼他以为你不能够认识他，不能够了解他，而他要求之于地下的智龙，可见东坡这首诗里边就有不臣之意了。那么幸而这个神宗皇帝呢，那么说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一个皇帝，那么神宗就说了，说诗人之词是安可如此论呢？说诗人的文章本来是不可以这样深文周纳去这样追求的，如果我们要想深文罗织一个人的罪过，那么任何人的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深闻罗织，尤其是诗这个作品，那么它常常有这种比兴的意思，如果你怎么样解释的话，有的时候你都可以勉强把它解释得出来的，所以你如果勉强只说它有这样的意思，那么在深闻罗织之下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什么人不能够给他加上罪过呢？所以幸而神宗还是一个很明白的皇帝，他诗人的言辞不可以这样去看的，他笔字勇快是合于阵势，他东坡他自己不过是用这个松快这种树木而已，与我这个做皇帝的有什么相干？那么幸而这个神宗是个很明白的皇帝，所以东坡才没有受到更大的处罚，才免去杀身之祸。那么神宗也很怜惜他的才气，那么所以后来就把他只是贬到黄州去做这个团练副使而已。 那么此外呢，还有就是说，那么东坡在以前，那么到湖州去的时候，当他知湖州的时候，那么他写过一篇谢表，他谢表里边有这样两句话，他说是知其余不事实，难以追培心尽，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那么他给皇帝写的谢表，他皇帝知道我是余不事实，知道我是一个愚拙不适合食物的人，所以难以追培心尽，所以不能够追培这些心尽的士大夫们。说察其老不生事，他说那么陛下皇帝知道我是一个年老不会再生是非的一个人了，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，或者能够在外州外县能够管理这些个卑下的人民。那么也有人以为说他说这些个话说的口气真是妄自尊大了，所以东坡就是常常为这一些个诗文里边的话，那么别人就这样子指责，那么来这样子来这个就是说来这个诽谤这个欧阳这个苏东坡，因此就屡次的遭到这个贬斋。那么现在我们把东坡这个生平那么也补充的简单说过了，底下我们就看一看他的这个文章的这个成就。那么东坡这个人呢，他是很年轻早岁就成名了，那么他很年轻就考中了进士了，那么当时三苏之文明满于天下，他遍教了当代的学者，那么出入于翰院，在翰林院中能够广读这个中密的典籍，能够读到很多国家最珍贵的藏书。那么他的政治生活呢，也是渊源复杂波澜纵横的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政治的生活有的时候得意，有的时候失意，那么遭遇到很多的这种周折转变的。那么东坡这个人呢，是言事则慷慨忘身，废放则笑傲自恃，说当他如果对朝廷有所进言的时候，那真是慷慨忘身，不顾自身的安危的。那么当他废退放逐的时候，能够笑傲自恃，笑傲的这个傲字我们教材上写错了，写的是一个口字边的傲字，不对的，应该是走之边，而是淫笑游傲啊，笑傲自恃。那么这两种态度呢，是个实在是一个人的两方面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。那么他能够把这种得失荣辱有超旷的襟怀能够置之度外，他才能够在言事的时候慷慨忘身的。那么他一生是奔波足迹的，是几乎遍于全国了，真是无不见之景物，无不解之人生了。那么当他这个晚年的时候，那么被贬到海南去，那么当他在海南有一次在这个6月20夜的晚上渡海，他写过一首诗，他说生恨斗转欲三更，苦与众逢也解情，云散月明水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，空余卢叟称浮意，粗世玄远奏乐声，九死难惶无不恨，自有奇倦冠平生。看到他这首诗里边所写的，像这个第二联所说的，说云散月明水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，真是这一份超旷的境界写得非常好的。当这个大地云散月明的夜晚，那天容海色一片澄明，如果人的内心也能够像这天容海色一样的旷达，一样的成名的时候，他真是内心还有什么样的挂碍。所以东坡当他晚年被贬到海南最不幸的时候，能够在诗里边说出这样的境界。那么在这首诗的最后的两句，他说九死难惶无不恨，那么在难惶的这个地方，真是九死一生这样艰苦的地方，艰苦的生活，他说我也没有遗恨，因为自有奇倦冠平生，因为这一次的游历能够来到这个极荒远的南方，真是看到了奇绝的景物，真是冠于平生，他平生足迹遍于全国了，那么什么地方他都去过，什么景物他都看到过，而他写的这首诗，写的这一份襟怀，真是写得很好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作者的附录上也这样说他，说他无不见之景物，真是无不解之人生，得隐悟于禅门，学打滚于道书， 那么他能够在这个禅门，就是说佛家的这个禅宗的这个禅理能够有所这个彻悟，得引悟于禅门，他也跟很多的高僧、很多的和尚，那么都交友来往，是很好的朋友。又学达观于道说，那么他从小的时候读这个庄子，就非常欣赏，非常有心得的，所以他对于老庄的道家的学说，那么也非常的有这个了悟的境界，有这种达观的看法，学达观于道说。那么大概一般说起来呢，那么一个人要养成这种超旷的襟怀，应该是对于宗教这方面的哲理有一点了悟才对的。所以东坡就是如此得引悟于禅门，学达观于道说。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播讲。这个苏东坡的生平见于我们以前的41课的后面的附录，在我们教材的388页。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388页的第二段的第二行下面，说是苏东坡这个人呢，他一生奔波，足迹遍于全国，无不见之景物，无不解之人生，得引悟于禅门，学达观于道说。我们上次就讲到这里。那么东坡这一份超旷的襟怀呢，那么与他对于这个佛家的禅宗的理论能够有所引悟，还有就是说，那么关于这个老庄的道家的学说，那么他曾经从这里边学到这种达观的这种人生观，那么这个对于东坡这种超旷的襟怀的修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。那么他所做的古文呢，是远师韩愈，近法欧阳修，豪放盈彻似庄子，纵横排档似战国策。那么这几句批评得很恰当。那么说距离他时代远一点的，那么他是师法这个韩愈的。那么如果说距离他时代所相近的近人的，那么他是师法欧阳修的。那么东坡曾经在他自己的文章里边，在他写的这个记欧阳修的文章里边就曾经谈到过，说他当他这个很年轻的时候，那么得到这个欧阳修的文章，他就非常喜欢诵读的。那么此外呢，那么对于古人说起来，那么他的豪放盈彻，说他的这个文章里边能够表现这种非常超旷的这样的这一份境界，是好像庄子一样的，真是像刚才他那首诗所说的，云散月明水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，这一份境界是像庄子一样，真是豪放而且盈彻。那么还有他写文章的时候这种纵横排档的这一份才气，是好像战国策的文章的。那么东坡有一些个论文真是写的纵横排档，好像是战国策的文章。像这两句可以说是灰鬼。那么他底下接下去还有两句，说回首向来萧瑟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说现在当我晚年，真是把人生都看开了，当我回头再想一想的时候，说在我过去的一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，无论是风雨的狂风暴雨的天气，无论是风和日丽的晴朗的天气，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这种超旷的襟怀。那么在他这首诗里边所写的这个回首向来萧瑟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，这两句诗呢，他在另外一首词里边也曾经写过，他有一首定风波的词，里边也有这样两句，说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，可见他很欣赏这两句，所以他曾经用在词里边，也曾经用在诗里边。那么这两句真是灰鬼归于平淡，写得非常平淡。那么回头我们过去的生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那么说他的这个诗词呢，都能够一袭晚唐五代的这个藻类堆砌的这种作风。那么五代这个晚唐的时候的作风都是在词藻上写的这个藻类堆砌，那么内容呢都是写的这个脂粉柔靡， 像五代的一些个小词的内容就是如此的。那么到了东坡，那么真是用词这种题材来书写他自己的胸襟怀抱，来抒发他的议论，这是风格超逸，汲取恒意，所以就给宋代的诗词呢，那么另外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，新的局面。那么东坡自己说他自己这个写文章的态度，他这样说，他说作文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制，但常行于所场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，虽嬉笑怒骂之词，皆可书而送之。他说这个做文章的应该好像是这个天上的浮云的云形，像是地上的流水的水流，如同是行云流水。这行云流水是宇宙之间最自然的一种行动的表现了，他做文章就应该如此的，是初无定制，本来没有一定的这个做文章的这种格局或者是方法的。所以有些人喜欢在做文章的时候一定要先说第一段要怎么样，第二段要如何如何，这样的教授学生，那么对于这些个资质比较低下的学生，那么也许说给他一个这个规模可以学习模仿，但是对于天才比较高的学生说起来实在是一种限制。那么像东坡所说的做文章实在是应该像行云流水一样的，他但常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，那么只是当你自己才气异性思想感情之所致，那么你觉得该怎么样做就是怎么样做，你所行走的路就是你所应当走的路，你所停止的地方就是你所应当停止的地方。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才气和修养，他必然知道什么叫做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。所以他说，那么虽然是嬉笑怒骂的，那么各种的词句，甚至于别人所认为不大十分典雅的，但是只要你运用的好，真是皆可书而送之。这话说的是非常对的。所以天下实在没有不可写的境界，没有不可用的词句，只在那写的人、用的人是不是善于写、善于用就是了。那么东坡呢，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了。那么清朝的这个赵翼批评他的诗，说他的诗是才思横溢，绰绰生春，胸中万卷繁复，又足以供其左抽右旋，无不如意。说东坡的这种天才，他的这种思志，那真是横溢的，真是不是我们常人所可以比拟的。所以处处生春，所以凡是他所写的，凡是他所接触的地方，没有不是有很美好的这种成就的。处处生春，春就是春天的春，就代表那最完美的、最美好的一种境界。说他的胸中呢是万卷繁复，那么读书又读得很多，那么足以供其左抽右旋。那么在历史上记载着说，说就是当他被人这个诽谤下在监狱里边几乎被处死了，后来被贬到黄州去的那一次，那么有这个审判他的人，虽然是他的这个敌对的对方，也对他非常倾倒的，说东坡果然是天下的奇才，因为当我们在审问他，找他过去这30几年来所写的诗文所用的典故，他没有不是对答如流的，所以真是胸中是万卷繁复。那么一个人读书读得多，那么当他写作的时候运用起来，才能够左右逢源，不但要读得多，而且也应该读得熟，所以才能够左抽右旋，就怎么样用就怎么样合适，能够左右逢源，是无不如意，没有不能够如他的心意的。那么赵翼又说，说其犹不可及者是天生健笔一支，爽如哀里，快如冰坚。他说东坡尤其是我们一般人所不能够急，就是说不能够赶上他的，是他天生有这种剑举的笔力，天生有一支剑笔了。说他所写的那个文章，写的那种爽朗的地方，真是痛快淋漓，好像是哀梨，梨是一种这个水果了，那么真是有的时候这个梨咬在口中是非常的爽脆的。说东坡的文章我们读起来真是爽入哀梨，好像是吃到这个哀梨一样的，这样的爽脆的。说快入冰坚，说他所写的那种痛快淋漓的地方呢， 那么好像是滨，并是说滨州了，是一个地方，说滨州这个地方出产的剪刀是最锋利的，所以这个冰刀如水了，滨州的刀剪是最有名的。说东坡那么写的这个文章之痛快的地方呢，真是如同滨州的这种剪刀一样的爽快的。那么赵翼又赞美他说，说有必达之隐，无难显之情，此所以继李杜为大家也。说在他的诗里边有必达之隐，无论是什么样隐曲的情意，没有他不能够表达的，所以有必达之隐，无难显之情，没有任何一种感情是他不能够显现出来的，就什么样的情思他都能够表达尽兴的。他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继承于这个李白、杜甫之后，而成为宋朝的一个伟大的诗家的缘故。那么刚才这一段呢，是写到这个东坡他在诗、文、词这一方面的成就。那么关于苏轼的传记的资料呢，那么除了这个《宋史》里边有东坡的本传以外，那么此外他的弟弟苏澈写的有东坡先生的墓志铭，还有这个宋朝的王宗济，就是这个社稷的稷了，王宗济编的有这个东坡的年谱一件，在东坡七集后边附录的。那么还有这个附藻，就是辞藻的藻字，那么便有这个东坡纪年录一卷，在这个分类东坡先生诗里边附录着有这个东坡纪年录。那么此外，这个清朝的这个查慎行编的有这个东坡先生的年表一卷，见于这个湘雨斋苏轼补注的本子。那么此外还有王文告，那么有这个苏轼编年总案有45卷，鉴于这个苏轼这个编著集成的本子。那么此外呢，他这个东坡自己的著作是很多的，那么现在流传的本子呢，有东坡七集110卷，里边所包裹的有前集、后集、奏议、内志、外志、粤语、映照、续集，是光绪年间这个端方所刻的，也有影印的本子。那么注解他的诗的人呢，那么更多了，有宋朝这个诗元之的这个苏诗注有42卷，是上海这个文瑞楼的这个影印本，还有这个王石鹏所著的这个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，有四部丛刊的本子，有冯应流这个苏轼合著50卷，是自刻的本子，还有这个查慎行补著的东坡编年诗50卷，是乾隆间这个家刻本子，还有沈清涵的这个苏轼查著的补正4卷，是广州书局的本子。此外还有王文告的这个苏轼编著集成总案45卷，是杭州书局的本子，还有这个清朝这个翁方刚所做的苏诗补注8卷，有这个月雅堂丛书的本子。那么东坡的这个其他的著作呢，还有这个《求池笔记》有2卷，还有《东坡志林》5卷，那么多流行于世。那么关于东坡的词呢，另外有人把它编辑为这个《东坡乐府》，有这个王鹏运的《四印斋》的本子，有这个朱强村的《强村丛书》的本子，那么此外还有这个毛进所刻的《60家词》的本子。这个毛刻的本子没有这个王鹏运的《四印斋》的本子跟朱氏强村的本子好，是这个《四印斋》的本子跟《强村丛书》的本子比较好。那么这个台北新兴书局最近印的有这个苏东坡的全集，是根据这个陈继儒的评定的本子，是44年10月出版的。